各位观众你哋好，今日香港时间1月8号星期日，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系魏玲。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南海政策大转弯，下令释放违反防疫者。中共报复澳洲最终失败收场。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美国专家话对疫情结束无信心。中国人吓呆咗，我国议员主张买返辽宁号。美国报告话中共军事卫星发射次数在2022年全球第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爆发白纸革命之后，当局的防疫政策不断变化。在1月7号，中共最高法院等五大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下令对先前违反防疫政策者应该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外界认为该通知意味着中共当局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对疫情防控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根据中共喉舌新华社7号报道，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在1月7号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通知要求自1月8号起，对违反新冠疫情防控等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播病防治罪等论处。具体规定包括自2023年1月8号对新型冠状病毒，即是 COVID-19 感染实施越来越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相关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事法第330条妨害传播病防治罪、第332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通知仲规定，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等等。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三年来，在习近平强调的动态清零之下，中国各地封城、封区、封门等强制措施层出不穷。社交媒体先前曝光的视频等信息证实，中国各地民众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而被强制拘捕的案例频频出现。与此同时，中共清零政策导致次生灾害频发，引发民怨沸腾。中国民众的大胆抗议行动被舆论称为白纸革命、白纸运动。这项运动爆发没几耐，北京当局在去年12月初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放弃了坚持近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在1月4号，《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北京决策层的官员和政府顾问的消息说，去年底在中国各地城市出现罕见的抗议浪潮，令到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惊，加上多个政府部门的紧急请求，最终促使习近平放弃了清零政策。紧接着在1月7号又下令释放违反防疫者，北京当局对防疫政策的紧急转向引发舆论关注。外界普遍认为白纸革命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共遇到的最大挑战。近日根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中共当局对进口澳洲煤炭的禁令可能很快就会取消。除此之外，包含澳洲龙虾、红酒等其他商品的进口禁令可能很快亦都将陆续开始松绑。有分析指出，中共的贸易报复不单止没有让澳洲屈服，还被自己制造了经济痛苦，现在只是找个台阶草草收场。综合报道，早在新冠爆发的时候，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呼吁调查冠状病毒的来源。中共为此对澳洲产品实施了一系列报复禁令，试图要给澳洲制造经济痛苦。虽然煤炭禁令从来没有被北京正式列入名单，但是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共当局一直在暗中禁止澳洲的煤炭，将它列入一个无形的黑名单。每年被澳洲煤炭行业 造成了10亿澳元的损失。然而近期中共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对澳洲煤炭进口进行初步询问，好似定价和供应情况。另外根据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在1月3日，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知4家进口商，包括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宝武，可以恢复和澳洲同行的贸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报道出现的第二日公开表示，应该加大努力确保安全和稳定的能源供应。对此报道指出，中共最高层这一次突然的180度转变，是因为中共目前和未来将会面临着更多的供电危机。解除煤炭禁令将会标志着自中共对澳洲发动贸易战以来的首次退缩。还有分析指出，中共在2年来的持续禁令无疑影响了澳洲的经济，但是同时亦都对中共产生了不利影响。之前澳洲煤炭行业在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找到了替代市场之后迅速反弹。与此同时，中共国内在2022年冬天经历了几个月的轮番停电，但是就没有办法购买澳洲的煤炭。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2021年9月的报道说，北京通过中间商购买澳洲的煤炭，支付每吨595澳元的价格，这样比澳洲煤炭生产商当时的售价高出了1倍多。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中共通过第三方支付日价自食恶果，每100吨的煤都让中国的钢铁付出了4亿多澳元的代价。不过对于北京态度的转变，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执行董事艾姆斯表示，即使中共解除所有商品限制，双方贸易流量亦都可能保持低迷，因为进行交易的不是政府，对于企业来讲，转换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月6日，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莫瑞指出，中共政府不会因为全球新闻媒体对它的疫情处理方式的大量负面报道而改变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在没办法确定中国染疫数据的情况之下，对预测中国疫情几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与此同时，莫瑞指出，中国这一波疫情爆发仍然属于 Omicron 的亚型病毒株，从免疫学角度来看，中国出现新变种病毒的几率不高，因为新变种病毒不太可能在大多未经病毒感染的人群中产生，反而是免疫力高的人群中更可能出现新变种病毒。尽管是这样，中共政府并未满足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的所有要求，尤其是关于疫情爆发对人群造成影响的数据，包括住院、加护病房人数和死亡人数。莫瑞仲批评，去年12月疫情爆发以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明明可以获取相关报告，基本上就完全不通报感染病例，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不报。然而从根本上来讲，最重要的疫情指标就是几多人死于染疫。据悉，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在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建立了大流行下的死亡人数模型，它的数据一直被政府和企业广泛引用。莫瑞推估，以中国和香港的疫苗接种水准，使用相同疫苗、相同年龄结构等条件，大致非常相似来看，如果香港有10000人死亡，转换到中国就是160万或者是170万人死亡。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香港截至到1月4日的染疫死亡人数是12081人。莫瑞仲表示，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预估中国疫情会在3月底达到高峰，但是如果好像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一些未公开数据中暗示的感染的爆发始于去年11月下旬，高峰就可能会早得多。 由于中共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他坦言对预测中国疫情几时结束完全无信心。俄乌战争冲突持续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卖给中国的苏联航舰，亦都就是中国首只航舰辽宁号开始耿耿于怀。日前有消息说，俄国议员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势来看，俄罗斯应该买回辽宁号。根据俄国媒体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即下议院远东和北极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尔吉洛夫提议，俄罗斯应该同中国买回乌克兰卖给他的苏联时期航舰雅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并将它重新命名。卡尔吉洛夫表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将未完工的雅良格号以废金属的价格出售给中共政府，原本应该改建成赌场，中共政府却将它延成为航舰辽宁号。有鉴于目前的情况，我提议从中共政府手中买回这艘船。据悉，辽宁号原本是计划服役于苏联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二号舰李加号，1990年改名做雅良格号，后来因为苏联解体未能够建成，并由乌克兰管辖，中共政府就借住具官方背景的商人将它买回来，之后就改成辽宁号。此外，俄国议员卡尔吉洛夫仲说，买回来之后的辽宁号将会用已经逝世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创始人兼首任主席季里洛夫斯基命名，以纪念他，并将他作为黑海舰队的旗舰。近日，美国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天文物理学家麦杜威发表的报告指出，根据2022年太空发射次数来讲，中共政府已经取代了俄罗斯，成为第二太空大国。同时，中共当局将防卫相关卫星送上轨道的数量亦都居全球第一，外界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军事新闻网站即时防务 Breaking Defense 6号报道，麦杜威的这份2022年太空活动报告指出，去年美国发射次数是78次，其中72次成功，中国的太空发射次数是64次，其中62次成功进入轨道，俄罗斯成功发射次数21次。这几个国家的很多发射活动都携带多枚卫星。就防卫相关卫星数量来讲，中国送了45枚上轨道，美国30枚，俄罗斯就15枚。报告中亦强调，中共当局国安太空活动信息不透明，很难确定中共发射军事卫星的确切数量。例如，中共当局去年成功将8枚机密的试验卫星送上低地轨道，任务不明。报告中说，试验卫星是多个中共政府卫星所用的假名。此外，报告中指出，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中共发射的商业卫星数量亦都正在快速地增加。北京发射的182枚卫星中，100枚是商业卫星，占比是 5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